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8年8月3日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Jennifer。
我是主持人巩萨。
首先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美股本周五收盘全线上涨，其中道指涨超100点，得益于苹果和 IBM 上涨。此前美国劳工部公布非农就业报告称，七月份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15.7万人，不及预期，但是却对市场认为美国经济仍处于扩张状态之中的观点起到了支撑的作用。截至发稿前，道指上涨136.42点，报25,462.58点，涨幅为0.54%。IBM 大涨逾3%，领涨道指。标普500指数收涨0.46%，报2840.35点。纳指收涨0.12%，报7812.02点。就本周整体而言，道指累计上涨0.04%，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分别累计涨0.8%和1%。道指和标普500指数均实现连续5周的上涨。苹果股价上涨0.29%，报207.99美元每股，市值为10046亿美元。周四苹果收盘上涨近3%，市值正式超过10000亿美元，成为首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企业。其他方面，亚马逊公司股票下跌0.6%，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下跌0.2%，微软公司上涨0.44%，Facebook 上涨0.8%，伯克希尔哈萨维上涨1.1%。2018年8月3日，经中国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20%、10%。和5%不等的关税。此举是中方对8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称拟将加征税率由10%提高至25%的回应。
好，汇市动态。昨天英国货币委员会以9-0的绝对优势同意加息25个基点至0.75%，好于预估的7-2的情况，维持央行资产和企业债购买规模不变。英镑对美元仍是重挫逾100点，刷新7月17日以来日内的最大跌幅。美元指数上涨0.0584点，涨幅为0.0614%，报95.2235点。美元对英镑则下跌0.1652，报1英镑兑1.12997美元。美元对日元下跌0.3870，报111.2050日元。美元对欧元下跌0.1856，报1美元兑1.1565欧元。8月3日截止发稿前，美元对离岸人民币汇率下跌0.0158，跌幅为0.23%。美元短线快速拉升，报1美元兑6.8965元人民币。目前市场比较一致的认为，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压力犹存，对美元汇率仍将延续较大波动的运行态势。但不少机构认为人民币贬值空间仍有限，近期破7的可能性并不大。值得一提的是，近期一些机构下调了对年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预测，但直接下调到7元以下的并不多见。在岸人民币中间价大幅下调380点，持续走低，跌破6.88关口，报1美元兑6.8270元人民币。
黄金期货，非农的战火尚未燃起，黄金多头却似乎已未展先怯。行情数据显示，国际金价隔夜惨跌至一年低位1200关口告急。之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 对美国经济的乐观评估以及美中贸易局势再度取景提振美元。目前美元走强打压金价，因其10亿美元计价的黄金对持有其他货币的买家更昂贵。另外，美债收益率攀升削弱了无息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除了美元走强，世界黄金协会周四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成为压垮金价的主要因素。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周四公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黄金需求趋势报告，今年上半年随着美元走强，投资者对黄金的兴趣减弱，黄金需求下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发稿前，现货黄金周五上涨5.47点，涨幅为0.45%，报每盎司1213.03美元。现货白银上涨0.079点，涨幅为0.52%，报每盎司15.38美元。截至发稿前，其他贵金属方面，现货白金、铂金周五上涨6.58点，涨幅为0.8%，报每盎司828.25美元。现货钯金下跌2.40点，跌幅为0.26%，报每盎司911.40点。
好，原油期货方面，本周五国际油价下跌。分析人士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和 OPEC 主要产油国近期均增加原油产量，以弥补可能出现的供应短缺，令国际油价当天承压下跌。由于数据继续显示全球产量上升，五周内连续四周录得亏损。截止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下跌0.47美元，收于每桶68.49美元，跌幅为0.68%。作为全球基准的十月份布伦特原油下跌24美分，至每桶73.21美元，跌幅为0.3%。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西德克萨斯中质油下跌47美分，收于每桶68.49美元，跌幅为0.7%，与上周收盘价68.69美元相比下跌0.3%。周三收于67.66美元，这是自6月21日以来的最低价。美国能源信息署在周三早些时候公布的报告显示，截至7月27日当周，美国原油库存增加380万桶。相比之下，据标准普尔全球公司的调查显示，分析师此前平均预期该周原油库存减少240万桶，而美国石油协会周二报告则显示该周原油库存增加559万桶。这份报告还显示，截止7月27日美国当周，美国国内的原油总产量每日减少了10万桶，至每日1090万桶，从此前1100万桶每日的最高记录点回落。此前美国能源信息署还在周二发布的月度报告中称，5月份美国国内的平均原油产量为每日1044万桶，低于4月份的每日1047万桶。
接下来是昨夜今晨大公司的动态。华润啤酒控股周五宣布，其控股股东华润集团与喜力啤酒达成涉资高达约285亿港元的股权合作协议。华润集团将以约243.5亿港元的总现金对价，向喜力派售相当于其已发行股本40%的新股份。华润啤酒将获喜力授予在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区域内独家使用 Heineken 的品牌。华润啤酒拟以现金对价约23.5亿港元收购喜力在中港澳区域的现有业务。
苹果公司执行长 CEO 库克表示，该公司市值达到10000亿美元并非衡量公司成功的最重要的指标，而是其专注于产品、客户和公司价值的结果。库克将10000亿美元市值称为重大里程碑，让公司感到非常自豪。库克表示，乔布斯创立苹果时相信人类的创造力能够解决最严峻的挑战，只有那些抱有改变世界这种疯狂想法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
IDC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相比同比下降13.5%，至此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已经连续15个季度同比下滑。第二季度全球平板电脑出货量为3300万台，而去年同期为3820万台，同比下滑13.5%。第二季度苹果平板电脑出货量依然占据第一的位置，三星和华为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排名前五的供应商出货量占据了平板电脑市场总出货量的71.2%。
市场调查及咨询公司策略分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三星电子第二季度在华市场份额跌至0.8%，排第12位，华为以27%的市场份额排第一，其后依次为 OPPO 20.4%、 vivo 19%、 小米 14.2%和苹果5.7%。
华为周五表示，上半年智能手机出货量于9500万台。该公司在第二季取代苹果，成为全球第二智能手机厂商。华为表示，同期可穿戴设备业务同比增幅达到147%，并计划在2018年底之前在全球范围再新增10000家零售店。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表示，明年最后一个季度做到全球第一。余承东还透露，华为最新旗舰 Mate 20系列将在今年10月份上市，华为还将在下半年发布麒麟980芯片。
高通公司表示，预计适用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连接喇叭和手机芯片核心业务以外的其他设备的半导体芯片，在本会计年度将为公司带来逾10亿美元的营收。
德国英飞凌周四表示，已经与中国阿里巴巴云计算子公司阿里云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共同推进物联网的应用。英飞凌将凭借自身在工业互联网领域的经验与阿里云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AliOS Things 开展合作，提供技术服务。双方将进一步探讨物联网的安全标准，并在电商渠道方面开展合作。
夏普公司将在2018年内停止日本工厂的液晶电视生产，2019年度停止大阪府八尾工厂的冰箱生产。夏普将结束白色家电的国内生产，转移至泰国等地，还将利用母公司台湾鸿海精密工业的基地，在全球范围内重组生产体制。日本国内生产将集中于高附加值的电子零部件业务，以巩固经营重建的立足点。夏普认为，今后在家电领域，中国和东盟等也将成为业务的中心，生产转移至海外有很大益处。
中国轿车服务业巨擎滴滴出行与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正与共享单车初创者 OFO 进行洽商，联手收购 OFO 的估值可能高达20亿美元。
美国通用汽车正寻求对中国产别克昂科威运动型多功能车豁免美国要征收的25%的关税，此举旨在阻止别克在美国的这一关键车型成为中美贸易战的牺牲品。该中型 SUV 定价约从35000美元起，只在中国组装，去年约占别克在美国总销量的19%。通用汽车公司称，已于7月30日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出请求。通用公司称，绝大多数的昂科威在中国销售，由于昂科威在美国的销量较低，在本土市场组装不合适。
今年上半年，美裔混血汽车生产商菲亚特克莱斯勒在中国卖出不到8.5万辆汽车，是在华表现最差的跨国汽车集团之一。该公司明星产品吉普汽车的销量同比下降35%。菲亚特克莱斯勒新首席执行长麦克曼利曾许诺，中国会成为该公司的全球增长引擎。
日本四大汽车厂商7月在华新车销售数据全部出炉，丰田汽车和日产汽车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本田和马自达则下滑，表现截然不同。销量最多的丰田同比增加17%，达127400辆。日本出口的高档汽车品牌雷克萨斯销量增长37.5%，主打轿车卡罗拉及凯美瑞销势较好。日产增产2.0%，达106859辆。另外一方面，本田减少7.8%，为105960辆。运动型多功能车 XRV 销量下滑，缤智也减少。马自达减少10.6%，为20597辆。
日产汽车公司3日宣布，将把电池业务出售给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远景科技集团，这是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风能发电厂运营商。日产将在远景设立的新公司持有25%的股份或份额。日产去年曾同意将电池业务出售给中国投资公司金沙工资本，但是由于金沙资本无法筹集足够资金来完成收购交易，日产之后取消了这一出售计划。
日本三菱重工业公司在土耳其参加的核电站设计计划的工程费预计将增至设想的2倍以上，这是因为安全对策费用增多等。 已向土耳其方面告知调查结果。日本与土耳其两国政府或将再度就援助和资金等问题进行磋商，根据承担费用的框架，也有可能发展至彻底修改计划。核电站出口是2013年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最初工程费被认为是220亿美元。
中国海航集团希望出售其在航空租赁公司 Avlon Holdings 的少数股权。过去几个月已经接洽了几家公司。 Avlon 是渤海金控旗下公司，海航集团持有渤海金控多数的股权。
卡夫亨氏，也就是 Kraft Heinz， 最近与金宝汤，也就是 Campbell Soup 开启了探索性洽谈，并研究了后者的一些财务状况。 Kraft Heinz 尚未发出邀约，不太可能支付很高溢价。
飞墨国际就其电子烟产品在日本起诉其最大竞争对手英美烟草。飞墨在日本市场销售旗下电子烟产品 IQOS， 该公司称英美烟草的电子烟产品 GLO 的某些功能侵犯了飞墨在日本两项专利所覆盖的技术。
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财报信息。丰田汽车公司发布的2018年四至六月合并财报显示，净利润同比增长7%，达到6573亿美元。除了汽车全球销量增长以外，削减经费和降低成本的努力也推高了利润。此外，营业利润增长19%，达到6826亿日元，约合60亿美元。当季销售额增长4%，达到7.3627万亿日元。集团全球销售增加2.6万辆，也就是1%。达到261.6万辆，北美、亚洲和欧洲销量实现增长。
德国安联保险集团公布第二季度财报，净利下降5.2%，其传统寿险业务在台湾地区暂停销售的负面影响到了公司的利润。安联集团第二财季净利润为18.9亿欧元，去年同期为20亿欧元，总营收增长2.9%，达到309亿欧元。营业利润增长2.3%，达到30亿欧元。
由政府持多数股权的苏格兰皇家银行集团公布上半年的财年利润，将在10年来首次派息。苏格兰皇家银行上半财年税前营业利润约为18.3亿英镑，也就是23.8亿美元，上年同期为19.5亿英镑。营业利润数据包括一笔8.01亿英镑的法律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净利润下降5.4%至8.88亿英镑。
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话题讨论。首先来关注一下苹果公司。库克致信苹果员工市值破1万亿美元是里程碑，并非最重要的指标。本周我们关注到苹果公司市值突破1万亿美元后，苹果 CEO 库克给员工发了一则备忘录，表示说虽然公司市值达到了1万美元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这并非是衡量公司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
对，库克的这个表示呢是非常的谦虚，因为在当公司达到这么样一个里程碑式的成功以后呢，库克首先做的是让这个员工呢是不要骄傲，要继续的努力。因为他之前我们在之前的财报信息当中也说到，库克说这个苹果公司的成功也是源于他的产品以及他的这些信念和理念，所以这样的话库克能得到这么辉煌的成功之后还能如此淡然若水是非常可贵的。
在当地时间8月2号，苹果公司股价开盘后持续攀升，股价首次突破了关键的207.05元，市值达到了1万美元。那苹果公司库克表示他感谢了全体的员工的付出，但是同时也要相信人类的创造力能够解决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并且那些疯狂的认为自己足以改变世界的人真的改变了这个世界。所以苹果公司依然背负着他们的使命，是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新的产品，能够服务于全球的顾客。
对，然后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1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美国2017年的 GDP 为19万亿美元，同在美股市场上的这个中国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的市值接近4700亿美元，而 A 股的市值最大的公司工商银行的市值为零点 2.286万亿美元。换句话说，一个苹果的市值超过了两个阿里巴巴，相当于3.5个工商银行。
没错，所以苹果公司现在的市值已经突破了万亿，但是可能我们的消费者还是很关心说，下一个苹果公司将推出的他们的产品是什么？所以也是大家非常想要关注的这一个，每年到了夏天都非常关注的这一个热点。
对，因为据我们所知，苹果基本上会在每年的9月份到10月份发布它的新产品。今年呢，会有新的 iPhone X 以及其他的 X Plus、iPhone X Plus 以及其他的一些产品，所以这个也是让很多人呢期待的。然后还有全新的 Apple Watch。
没错，在很多人在表示，苹果是自1980年上市以来呢，它的公司市值增长了500倍，随着业绩的不断提升呢，在过去的几年里呢，市值也是突飞猛进，到了现在呢是达到了突破了万亿美元。所以苹果公司是在乔布斯和库克的带领下呢，就是走向了一个算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阶段，而且也是大家在创新方面也是有了很多的期待，希望苹果公司能够在未来的时候可以更有一些突破想象极限的惊喜和新的产品带给大家。
对的，然后下面再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贸易战。因为据这个贸易战显示呢，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有提到，中方决定拟对美国6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高达25%的关税。
没错，比如说有这个不等于25%，还有20%、10%和5%，所以也是根据不同的商品，中国方面也会要征收不一样的这个关税。那从2018年的7月11号开始呢，美国政府了就开始发布一些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加征关税的措施。那对于回击呢，中国政府也是表示将会对美国的产品加征更多的关税，所以两方已经非常坦白地说，我就是要对于你们对方做出的这些惩罚性的这个关税，我们要对于相同的这个回击。
对，我们对，因为这个中国一直就是说，虽然中国的经济的体量没有美国那么大，但是在美国从贸易战正式开打，也就是几个月之前贸易战正式开打以来呢，每一次这个美国新加关税以后，中国呢也在非常积极的回应，然后也是也以将近同等的手段呢，对美国这个进口的关税、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但是这个贸易战啊，总归而言会两败俱伤。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这个中国开始这个大豆啊什么开始加征关税以后呢，也让美国的很多农民朋友们遭受了比较大的损失。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一份对美加征25%关税的商品的清单。这里包括有比如说这个生鲜的一些进口的羊肉、牛肉。大家知道美国是出口牛肉非常多的这个国家。所以现在一切进入到美国的这个牛肉和羊肉都会有25%的关税的加收，还有一些关于未烘焙的这个咖啡豆，
是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星巴克的咖啡豆有可能也会要遭受到25%的关税，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农作物，比如说这个土豆，会有一些，还有是这个
尤其是
果仁之类的或者海鲜类的，其实都会是很大的这个关税。
对，
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在超市里带，就是往这个给国内的亲戚朋友带的一些鱼肝油，这些保健类的产品都会要加收25%的关税。
对，还有我们看到这个华夫饼干啊、面包干、吐司以及烤面包，包括很多一些加工食品也会加征了25%的关税。这个对于很多爱吃西餐的国内朋友们确实也是不太好，
就是所有的这个关于食品类的产品都会要遭到这个惩罚性的这个关税的加收。所以对于国内的朋友，可能习惯了说要在，可能国内朋友经常会买一些进口的产品，但是所以现在所有的进口产品他们有可能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价格会要提升，或者是关税会要加多这样子的。
对，因为这个25%的关税作为商家而言也会 把这个关税从那个售价当中赚回来。
没错，所以这份清单呢非常的长，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没有办法把这份清单给列出来，因为大概现在看来我们这个清单大概有将近两千多条，所以不能够细看啊，因为细看的话就是非常细小的产品都会要遭受到这个关税的惩罚，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列单呢只是说暂时性的，希望它不会长远的影响到两国的这个消费者对商品的这个购买，所以也是因为毕竟关税如果加收的话，那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生活的水平。
对，我们也不太希望它这个对人民的这个生活水平进行降低，因为它这个确实它这个价格会很高。
是，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中美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关税的加收，如果有更进一步的这个动态，我们会在每周的新闻里面跟大家进行更新和讨论。
对的，是的。
以上就是本周的每周财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